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我可爱的小朋友们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的第17章。我们要来思考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得胜，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一己之力啊，而是要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关系和各样的帮助。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实在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当我们愿意靠着你的名得胜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会彼此相爱，彼此相助，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成为彼此最好的队友。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宝的哥哥呢，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第一投手，全校的风云人物，这让小宝非常的有面子，因为总有同学让他帮忙找哥哥签名啊，或者送小礼物给哥哥的时候呢，也让他沾一点光。小宝觉得整个篮球队啊，就是哥哥最棒了，其他队员都算不得什么。但哥哥呢，总是非常谦虚地拒绝别人给他特别的关注和赞美。他总说，我们全队都很棒，没有我的队友，我什么也做不好。小宝觉得这是哥哥谦虚，反正在他心里，哥哥就是篮球队的灵魂。今年呢，学校球队再次打入整个省的决赛，小宝就打算在哥哥拿冠军之后啊，小小的发一笔财，向每一个索取冠军签名的人收取一点中介费用什么的。他已经开始放出话去，哎，提前预约啊，可以获得半价优惠。眼看决赛的日子就要到了，哥哥却在比赛三天前病倒了，发烧咳嗽，根本无法劳累。哎呀，这下除了小宝着急，全世界的人好像都着急了。妈妈呢，就通知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哥哥祷告，学校同学老师都纷纷出谋划策，送来各种药品保养品，希望哥哥可以迅速康复。只有球队教练和哥哥召集所有的球员在家秘密开会，部署战术战略。到了比赛那一天，赛场上座无虚席， 学校甚至开了现场直播的时间，让所有同学在教室里就可以直接观看直播。小宝心里紧张得七上八下，完全忘记了自己想要发财的小野心，也迫切真诚地祷告天父医治哥哥，帮助哥哥的球队能够发挥正常水平。比赛时间到了，哥哥当然是首批上场的队员之一，但明显的是哥哥体力根本不支，不到十分钟就气喘吁吁，脸色苍白。于是教练呢，就立刻换上另外的队友，让哥哥下场休息。就这样，每到十分钟，哥哥上场一下，投进几个球，就换下来休息一下。整个队伍的布局非常诡异，出乎对方预料。而几个板凳候补队员上场，居然也有出人预料的表现。就这样，虚虚实实，打得对方措手不及。整个球队的配合十分默契，看不出任何破绽。赛场上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小宝也觉得这是他看过最为精彩的一场比赛了。在这场比赛中，每一个都是明星，每一个都是关键人物。而哥哥虽然没有占尽风头，但整个队伍的胜出让这些好像都不重要了。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人生中，上帝最希望我们能够如此与人和睦相爱，彼此相助。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的。个人英雄主义其实是因为在聚光灯以外的地方站满了支持辅助英雄的人物。我们得胜往往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整个团队的合一和合作。如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中提到摩西、户尔和亚伦三人组合一样，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摩西向天举手，军队就得胜，但实际上是户尔和亚伦一个在左一个在右的扶持着摩西疲倦发酸的手。神在造人的时候就说过，那人独居不好，因为我们需要有人在一旁扶持弥补我们的不足，也需要在关系中操练合一、谦卑、顺服、服侍、带领与相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因为我们除了上帝之外，还需要有同心同行的人陪伴、鼓励、扶持我们，同时也操练我们成为可以帮助扶持他人的人。否则神的爱如何透过我们彰显出来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赐下生命和其他人可以扶持我来成长，给我们学习爱的机会，学习服侍的机会。求主帮助我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鼓励您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亚伦和户尔支持摩西的手可以让征战得胜呢？第二，耶和华尼西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意义吗？非常的盼望透过家庭灵修的时间，能够让你们全家人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爱他。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过去，无论你的脚步在哪里，我都会一直爱你到底，陪你走过春秋四季。虽然你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都是姐妹兄弟，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体，你有伤心我陪你哭泣。让我们今天合而为一，彼此搀扶走天路阶梯，再多的困难都无所畏惧，相信爱能融化一切风雨。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同一个心跳，同一个呼吸，靠着耶稣我们能得胜有余，相亲相爱永不分离。
秋四季，虽然你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都是姐妹兄弟。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体，你有伤心我陪你哭泣，就让我们今天合而为一，彼此搀扶走天路阶梯，再多的困难都无所畏惧，相信爱能融化一切风雨，让我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同一个心跳，同一个呼吸，靠着耶稣我们能得胜有余，相亲相爱永不分离。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是的，我亲爱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林真儿和您一同在学习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我们您见面的家长学堂。那真儿呢，因为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了就是爸爸去哪儿这个事实这个问题啊，咱们也得问一问做妈妈的。因为爸爸的职责呢，很多时候是透过互动来不断的学习成长改变，以至于最终可以达成的。因此我们不能够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单单把手指头指向我们的配偶，更不能够只在我们父亲的身上找原因。所以上一次林正儿跟您分享了，我们做妻子的首先要学会去思考，究竟我们在家庭当中是否把我们的丈夫的位置放在第一位，以至于当他们履行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的时候，他们能够感觉到受尊重、被支持、被接纳、被鼓励，我们到底是不是他们的拉拉队呢？所以这一点呢，林真儿就特别的渴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你分享说我们如何能够鼓励我们的父亲不缺席，在儿女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为我们的丈夫们来营造一个氛围，是他们能够真正的享受与儿女在一起的时光。首先呢，林真儿在这里呢有一个忏悔需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真儿呢就每一天期待先生回到家的时候就可以向他吐一吐苦水。哎呀，把今天这个孩子不乖的地方 我辛苦的地方，我跟孩子们挣扎的地方呢，就跟我的先生来撒撒娇，在他的面前倒一倒垃圾。没有想到呢，先生转过去就开始批评孩子了。那时候孩子好小啊，我记得老大才2岁吧，特别的皮实。爸爸本来回到家已经够累了，然后孩子呢好渴望爸爸回到家，所以冲过去，爸爸正抱上要亲一口呢，就听见珍儿开始叨叨叨的，就说了今天啊，他又打翻了这个，出去的时候不乖，当让他回家的时候不回。那爸爸转身就开始对着儿子开始了他的 debug， 就是我们前几期节目里面说过的，他开始语重心长的对着一个2岁的孩子就开始教育了。你想，你是个男孩，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你该怎么照顾妈妈呢？你不仅没有照顾妈妈，你还增添妈妈的负担，那这就是不对的。当珍儿发现说，哎，其实我跟他这么抱怨的时候，我只是想从他那里得到说，哎呀，你辛苦了，你可怜了，然后一个拥抱，一个 kiss 就可以了。没想到当他转脸去对着儿子去训斥的时候呢，哎，这个做妈妈的又舍不得了，哎，你干嘛一回家就对着孩子没好脸色。这个时候珍儿就在我先生的眼中看到了一种深深的委屈和一种不知所措，他都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难道我对着他这么一通抱怨，不就是想让他替我出出气吗？哎呀，这个呢真的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而多少人的家庭就在这样美丽的误会当中蹉跎着。好多的时候妻子呢其实是想从丈夫那里得到一些爱啊、体恤啊、鼓励啊、赞美啊、认同啊等等的一些情感上的护卫，同时呢也希望丈夫做一个粘合剂，就是当丈夫回到家的时候，妻子可能只想他告诉自己说，没关系啊，孩子还小啊，他很乖，他很棒的，你也做得非常的好，来来来，我们就全家一起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全家的放松的时间。妻子心里想的都是这一些，可是当他表达出来呢，丈夫听到的就是，你给我去管教那个不孝儿，你给我去好好的收拾那个熊孩子。当丈夫去的时候，哎，妈妈的本性又回来了，马上就跳出来保护我的宝贝啊，你别想碰我的孩子，他是我的儿子。哎呀，所以呢，亲爱的好朋友们，想想看这一个家庭当中这种非常奇怪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呢，就在很多的家庭当中持续的上演着。珍儿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我的老二出生了。我的老二呢，因为他特别的好动，所以我看到说我的丈夫在带老二的过程当中已经精疲力尽了。那如果他回到家，他第一句问我的话就是，今天好吗？孩子们乖吗？如果我立刻跟他说的是孩子们做的不好的地方，那这个呢就造成了他心中的一个无形的更大的压力。因为我的丈夫就好像感觉他自己要上第二个班了，刚刚下班回到家开始披起了另外一个角色的外套，立刻开始纠正自己孩子的错误，保护自己妻子的权益。当然他这点是做得非常的好的，就是他始终是爱自己的妻子超过爱孩子。所以呢，当妻子觉得受伤受委屈的时候，她一定是站出来替我打抱不平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可是没想到啊，通常我们呢只想要丈夫来爱我们，作为丈夫爱我们，但是却不愿意他们作为父亲去责备孩子们。因为父亲当责备孩子们的时候，有些时候会过于严厉，而做母亲呢就觉得适得其反，很多的时候就反而站起来呢替孩子说话，那就把一个做父亲的放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的境地。另外呢，作为母亲，我们也常常犯这种埋怨的错误，我们会在我们孩子的面前抱怨我们自己丈夫的不好。哇，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恶习。林正儿为什么用这么严重的一个词儿呢？因为 当我们在我们的儿女面前说丈夫不好的时候，其实是削弱了他们对父亲的尊重和父权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要知道，父亲的权柄是上帝所赐予的。当我们一个妻子削弱他们的权柄的时候，实际上是动摇了我们这个家庭稳定的一个根基。我们其实是让我们的孩子感觉到母亲对父亲非常的不满，而且父母亲之间的感情不好。母亲呢，觉得父亲不配在儿女面前说话做事，因为他做得不够好。所以久而久之呢，父亲没有办法履行他们的责任，因为儿女不听嘛，心中没有对父亲的尊重，也没有对父亲的感恩。因为其实每一个爸爸他们在外面工作非常的辛苦，的确是为了这个家庭。即便是他们有些时候做错一些选择，在他们优先秩序上出现一些混乱，但是这不能够诋毁他们心里面爱家庭的心，他们想让儿女让妻子过得更好的一种愿望。所以在这个上帝所赐给他的一个小小的领域里面，我们却横加剥夺了他们从上帝而来的这个权柄，以至于他们回到家感觉说谁谁都不听，说儿女儿女不听，说妻子妻子忽略不计。所以您可以想象一个当爸爸到底有多难。所以今天啊，珍儿跟您分享的就是这个最大的重点。第一，不要在自己的丈夫面前去数落儿女，而心里面又没有赋予丈夫去管教儿女的这个职责。当丈夫管教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又在旁边鸡飞狗跳地表达我们自己的不同意见。第二个就是不要在儿女面前去埋怨自己的丈夫，让儿女失去对他们父亲的尊重和一种全然的欣赏和仰慕。大家要知道，一个父亲如果他在这个家中有他当得的地位的时候，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容易整顿的小小的队伍，一个团队。甚至当这个父亲感觉到他的话有用，那他呢就不需要用暴力，不需要用一种强硬的态度来兼顾他自己本来神就已经给他的这个地位，他反而更容易温柔，更容易谦卑，更容易服侍。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家庭暴力的产生呢，实在是由于家庭当中有一个如同屋子滴漏雨这样去唠叨的一个妻子。如果您回去看一看箴言书里面，常常会分享好唠叨的妻子，比如说19:13，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你看看有什么比这个形容更加的贴切，更加的形象的。还有27:15，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27:16说，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形容我们一个爱争吵爱抱怨爱唠叨的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呢，实在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形象的了。还有，宁可住在房屋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哎呀，谁想变成这样的一种女人，让别人害怕到这种地步。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我们有没有曾经争吵的让我们的丈夫不得不搬着他们的被子去到他们的书房或去到车库去睡觉？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丈夫必须连夜去外面找酒店过夜，因为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在家不停地被自己的妻子骚扰唠叨，然后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再也不想回家。亲爱的妻子们，亲爱的姐妹们，今天虽然我们在谈爸爸去哪儿了这个话题，珍儿就是不得不说句大白话，我们必须说真的，爸爸去哪儿了的确也有妻子的责任，而我们妻子的责任有些时候可能是导致爸爸不见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今天珍儿在这里呢，也鼓励我所有亲爱的姐妹们， 但愿我们每一个妈妈都能够在我们儿女的生命当中做出一个最美好的榜样的祝福，那就是学会爱我们的丈夫，学会爱我们孩子们的父亲，使他们把他们的头抬起来，在这个家中可以履行他们做丈夫做父亲的职责，不要在父亲面前去埋怨孩子，也更不要在孩子们面前去唠叨父亲。让我们把我们的嘴闭起来，当我们张口的时候就发那仁慈的言语，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好了，家长学堂要下课了，我们在下一周呢，林正儿要跟您再仔细的来分享一下我们如何在爸爸去哪儿的这个问题当中看到自己的责任。好，我们下周再会。
送给我的 daddy，
送给 daddy 哟、
哦。Come on， yeah，
yeah， let's do it。
含蓄的我说不出我爱你，父亲节的卡片我写的不够华丽，所以用这首歌来说声谢谢你，因为我的童年当中你没有缺席，你答应带我去露营，所以你搭起帐篷在家里的客厅，没有萤火晚会，却有瓦斯炉烤肉的香味陪伴着我满足入睡，你牺牲自己成为人形德州野牛，这没有年龄限制，适合各年龄层的使用，不知道害你扭断多少根的骨头，你说你只是一头老牛，但你仍和我一起
校园中一起爬登革，也双双流鼻血，在大安森林公园的溜冰。
虽然你早已经是五六十岁，但你的内心是永远的十七八岁，每当我回到家看着家里灯光，听着你又在偷偷练习你的钢琴小提琴和你心爱的长笛，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听，总是最真实的做你自己，所以我写这首歌送给你，
心中的一切的感动如今已成为父亲节的礼物，成为我生命的祝福，心中的一切的感动如今已成为父亲节的礼物，你一生默默的付出如今已成为我生命
感谢爸爸，你是那么深爱着妈妈，每次上班前你总是舍不得离开她，你抱着她搂着她握着她的手，直到你走出我们家的大门口，尽管结婚这么久，你爱她就像当年另一对她热情的追求，你让我了解真正的男人不是使唤别人，而是要服侍你所爱的人，我没有更好的礼物可以送给你，因为你已经接受耶稣在你的生命里，你曾经经历过贫穷的生活，但是如今上帝使你的生命富有，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我感谢上帝是那么的恩待我，所以我要再次谢谢你，因为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位父亲的榜样、yeah、
心中的一切的感动如今已成为父亲节的礼物，你一生默默的付出如今已成为我生命的祝福，